好，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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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天台四角仪暨教观纲中合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啊。那么没声音。哦，现在有了，可以吗？不好意思，忘记了啊，刚按到了啊。那我们继续来上这个藏教这个七贤位的后四贤。后四贤位其实概念上是延续着的，延续前面三贤，那么后面的四贤位，四贤位是加行位，这样叫加行啊，加行有字面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我增加内容，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说，我在既有的内容上呢，这个继续的。这个用功，这个都可以叫做加行。那当然呢，极大部分我们是讲第一种，我加入新的。但呢，在我们谈这个七贤位的加行位的时候啊，在一定意义上呢，它应该是包含两个。加行位啊，那么暖顶忍是第一，从四正勤开始算起。四正勤，你说正勤是说断恶修善叫正勤，那么勤呢有正有邪啊。你要去台北，那你冲很快往高雄去，朝路近西路近，你听哦。是这样，那偶祖也谈过这个，那莲师大师啦、天台诸祖都谈过这件事情。他说，选择比努力还要重要。有人选择某一种信仰哈，这样子，但他信仰这个钞票，他也很努力啊，日夜赚钱，对吧？那最后是怎样？最后是拿钱去供养医生呢？最后供养什么呢？这个葬仪社老板，很快就什么挂掉，还供养谁呢？哇，供养多了，供养他女儿的老公，供养他，他儿子的老婆，还有供养他所有的医生，也可能供养他的朋友，可能供养跟他一起做生意，然后凹他钱的人，也可能供养跟他一起喝酒啊、一起玩乐的人，反正太多了。那当然这是你乐意的了哦。但是 ，well， 人生没别的，就是赚钱享乐。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子的。那你说这样是什么样的人生？赚钱享乐？什么叫享乐？什么叫享乐？享乐就是，心情很好， 或者是身心这个欲望满足，哦，这样叫享乐，哦，是这样。不过这有个前提呢，这个前提就是你能够有这个享乐的身心，哦，是这样。你说赚钱，很多人赚钱一辈子没办法花，他赚钱变成什么？变成是一件很辛劳的事，是要为周边的人赚钱，但他自己是不花钱的，很多啊。赚钱变成是一种责任，为什么？因为他是公司老板，那么多人靠他吃饭，是这样。那这样他算不算行好事呢？也我们也不能说人家行坏事，但是诶，到底生命如果没有你做这件事的话，这些人难道就饿死了吗？嗯，你如果现在就解散，然后这些钱分给他们，或者说啊，公司经营就这样的，那我按照劳基法，我都把大家就解散，这样你就认为说你没有尽社会责任了吗？所以责任一定是这样子的吗？哦，所以说我想，很多都应该是跟自己的生命的选择有关的，啊，生命的选择当然。这个教育的体制或者是国家能做的就是说提供各种选择跟努力的最方便而公平的环境。美国一直被认为是全世界人的梦想之国，它其实很多我看过那个私下的那文字，很多替美国做事的那种情报人员，他后来很恨，很讨厌美国，他认为美国做了一件坏事，在世界上做了坏事。我公开讲这话的意思代表了什么？不代表我跟那个人想法一样，但我能体会那个人的想法，因为美国作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领导的国度国家，那人类还是这么样文明，还是这么低落，还是这么自私，那他就只好用种种拐弯抹角的方法去进行。那他们那些人都是很忠诚的为美国这个理想国度做事，后来很生气。但呢，一样啊，前仆后继啊，前仆后继啊。我前阵子才又接待了两位，那显然就是在培训的。你看他们培训人员很厉害，他直接送到亚洲就送到亚洲，哦，欧洲就送到欧洲，他们去培训，特别是亚洲。我还听说早年，民进党还在党外时期的时候，他那个类似像川普上一任总统川普的一个亚洲的一些顾问，啊，我不知道讲谁了哈，他有办法怎样？他有办法就在潮州，就在屏东，你我都不知道的那个地方，那里蹲在马路旁边抽烟咬槟榔，跟我们的那些农夫用台语聊天。然后他这样去理解台湾中南部选情是怎样，直接报告美国国务院，他可以做到这样啊。那么这就是信仰，他其实美国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度哦，你不要小看。但信仰最后拽弯了没有？有没有很有没有很坚强？有没有很高尚啊？这点我们再谈。但他有信仰，所以我是讲国魂，他是有他的信仰的时候他才有灵魂呢，那没有信仰的话，就是随这个随那个，或者人家怎么讲他就怎么做，这样子而已，他就缺乏灵魂。什么叫灵魂呢？佛教不讲灵魂的，但灵魂用在世俗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一种内在自我的价值的凝聚，我们说那叫灵魂。这个没有灵魂，那没有灵魂就是你不知道什么事情跟他谈，你不能预测什么事情在他身上会怎么发生或怎么结果，你不无法预测的，因为这个人没有主轴嘛，没有核心嘛，看不到他的灵魂，大概是这个意思。可是台湾的社会没人谈这个事，你要知道，学校从小学一路到大学没人谈这个事，没人谈这个事，就是这样，就是赶快怎么样，赶快毕业，赶快到台积电去工作。如果是你学科技也是，大概是这样。啊，赶快到哪就这样，然后就赚钱喽，然后就养家糊口这样。所以说国家他没办法，所以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它当年是新教徒大不来的，即便是英国跟法国的移民恶斗，他们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恶斗，而且继续的扩张领土到今天美国这样子哈。有人说啊，你美国不是也是侵占别人的土地吗？这个没办法这样讲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土地都不是原来长什么样的，都是经过斗争、战争来的，哪怕小到什么样，小到台湾也是啊。对啊，台湾当时河洛人来，还跟什么漳河洛人自己都干架，漳州跟泉州都干架，然后呢，漳州跟泉州再跟什么，再跟原住民干架，那原住民呢，再跟原住民干架，然后最后日本人来了，这个什么呢？这个河洛人呢，漳州跟泉州人合起来呢，去跟日本人干架，然后呢，干架的同时呢，那刚开始来的时候呢，这个有清朝的小部分军队在台湾，那谁又跟谁干架？客家人又跟河洛人干架，客家人叫异民，你懂吗？什么叫异民？听懂吗？什么叫异民？异民就是完全支持清朝朝廷的。他们被清朝的人的官员呢，地名为义民，为什么替清朝打仗？打谁？就打河洛人，河洛人啊，河洛人到处做生意。那客家人呢？客家人基本上来的时候都在山边，那客家人是比较内聚的，但是他来台湾是弱势，在整个世界上来讲，客家人多，可是呢，在台湾人少。人少，所以你看现在有客家电台，有什么什么，哦，因为他觉得他是弱势，但是没有台语电台当然有啦，那台语电台就台语就几乎变成隐藏着的官方第二语了，大概是这样。嗯，好，那么就这样，那所以那个客家人跟河洛人也干架。我小时候啊，坐在家里门口，就眼睁睁的看到什么，看到浪人，还有浪人，你知道吗？浪人是什么？就是。台湾人跟日本人学的那个钱巴拉，就是拿的那个武士刀，然后穿的那个什么，这是穿过没有？啊，你们这种年纪的才穿过了，啊，有穿过了就知道你们年纪大概多少了，就穿那个。然后呢？怎么样？从东边跑过去，干嘛？每个人拿了走啊！没多久，看他们又从西边跑过来啊！因为被追呵呵，追过来，然后听话听话这样子，哎，这样子，我都还看过那样事情，那够老了吧？然后有时候在那北投那个地方走，哎，在路门口就看到一个穿这种的哈，然后蹲在那里，恰灵恰轰。赤龙赤凤，然后拿着那个布啊，在那里，干嘛？插那把刀子，插那把刀，还真发生这个事，在北投那个地方，那就感觉是没开化，跟台北那是完全两码子事哎。现在当然是叫一个区而已啊，当年是这样，所以一个国家它是慢慢的这样转变的，但是现在民主国家。公民要为我们的众生思考事情。我们啊，我打个广告哈，七月二十九，国历7月29，我们在故宫，哦，北故宫了，这是北故宫要办这个出版复刻经典的什么呢？发表交流会，哦，一个早上9点开始，哦，在故宫。的什么厅啊？你看我再公告一下啊，那个什么厅，有个等一下我记一下再，放在这个什么下面留言表上啊，不收费啊，但是你要自己来啊，这样那欢迎大家来哈，来支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印的好的经典要让众生能够有所依靠。看让众生看了欢喜，然后觉得哦，我这是可依靠的，这样子的 内容啊，啊，就是这个公民社会，大家要为大家着想，是这样。然后我们也要要求政府为大家着想。当然，政府不是万能啦，我们没办法什么东西都要求他，所以很多事情老百姓拿起来自己做，哦，是这样。像这印刷这种事情，你不能要求政府在做。可是像教育什么的，那就是政府跟人民要合作的做，也就是你必须去告诉政府说什么样教育我们要。那早年你看看，连这么小的族群就可以对立了，啊，所以他很需要什么？很需要。台湾现在看起来是没什么族群差异，你外表看起来没有原住民跟河洛人走在一起，你也不会太明显看得出来，因为通婚了嘛，看起来是这样，可是思想啊背景一定还是有不同，因此它变成是一个思考成多元文化。那这种多元文化，那你要不要有个核心？要不要有个核心？所以说，美国它这样子一个国家的话，好坏我们不谈了，就是他是当年来的，他带着他的信仰来的，他就是因为信仰而离开英国、法国，然后来到这里之后，他们一开始就本于信仰，而建立什么他们认为的国度。类似的情形在欧洲也很常见。你比如说德国，德国的基本法，他说他上面就写着我们本于对上帝的责任，制定此基本法。哇，他直接把上帝写进去。好了，最近很有名的那个我们的普老大普丁啊，大家都用那个教对吧，欸，你不要小看他呢。普丁他早年这个他是世界上共产党的大本营啊，作为一个共产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继承者，当然他不一定是啦，他还是一个集权的老大这样。欸，他修改宪法呢，三年前他修改宪法，你知道他怎么修？他找佛教、天主教、东正教还有四个宗教去跟他谈，意思就是说，欸，我们国家现在要真正立重新修改宪法，然后选择我国是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欸，他先立，他立这种宪法。欸，欸，你会想看普丁？欸，他是有这个想法的，而且就立了。所以这种国家本来是完全不信仰宗教的，共产党不信仰宗教啊，他是共产党的老大啊，所以他的宪法里头是没有所谓的跟宗教有关哦，他写进去了，他写进去是这样。那台湾当然没有国教这种概念，他有类国教的概念。他写到，他说是东正教还是什么教，是他的国家传统。他直接就什么教是他国家的传统，他没有立国教，但已经有这种概念。他光把宗教写进宪法就很了不起了。所以骂归骂了，他还是有他的样式，他还是有他的样子。那我有朋友传 Twitter 给我看，我 Twitter 不太会用了。那几年来的我都没什么，但是偶尔有几个人传个 Twitter 给我，然后呢，我发现他说有这么一个俄罗斯的，就是现在俄罗斯的那个记者，新闻记者，他就上面写了个牌子，他说，啊，小孩子死了，大家饿肚子了啊，普丁，你不要再打仗了，王八蛋，王八蛋，我加进去的，就是这样，他就这样写着，他就这样站在那个什么，站在莫斯科的那个很漂亮的那景点大里头就站着。他就拿牌，没人理他，他就这样站着，这样站了好几天，没事儿，他也没什么事。所以说，你说普丁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有点霸道，但他也在学着开放一下，他也在学着这样。比如说他的那个改变宪法，他改变宪法，他是有理由的，人家有分析他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强人。搞那么久，他发现说他如果挂掉的话，他完蛋了，所以他开始削弱总统的权力，他自己削弱，然后呢提那个什么呢？他国家有个什么哦，类似立法院那样子的权限，把他提高起来。欸，他还是有想法的，但是他是寡头政治者嘛，寡头政治， 哦，那当然这是一种信仰了，宗教信啊，不，它是一种政治信仰了，这样好不好或怎样，当然这个可以讨论了哈，也不是说一定西方民主就多好啊，那也不是，不过呢，他就开始做这种调整，他做这种调整，所以呢，人贵自知，所以一个国度，他要为人民做的就是保留一个好的机制，让你能够创造梦想。我觉得世俗人是这样，那这个呢？确实啦，美国做的是相对成功了，相对成功。那比较起来的话是这样。那至于他的其他行为，连他自己国度的人都不爽啊，会骂了。我觉得骂很合理啊，也不要因为这样就忘记了，在一堆很烂的状态当中，各国都很惨的情况，那他有一些基本的国魂。我常讲那是基本信仰，一个国家有他基本的信仰，那信仰是。无论是哪个政党恶斗，斗到后来，他以那个基准，大家是有的。那个东西形成了什么？形成一个人民说我是这个国家的人的一种优越感，跟一种价值感。那更进一步来了，他有没有责任感？这个国魂呢？这种国家的价值有没有最后推动他的人民呢？去思考我出了这个国度之后，我为别的国度的人有没有什么责任？哦，这就看出来这个国家的灵魂高尚不高尚。这不一定要多伟大的国家，但是有这种灵魂，这个老百姓不会只有锁在他自己国内，眼光如豆，他就不是这样。有企图的老百姓，为他自己的国家都应该推动这件事。当每世界上150几啊70几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听懂我这个话，然后都回到他的国家，要求他的国家或教导他国家的人民说：我们不要只为自己的国家，要为这个世界做一点什么事，这样就成功了。这样大伙儿就自己把自己站好的同时，他愿意。share 分一点利润利益分利给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才不会老是这样子的强凌弱哦，然后呢这个这极端的自私主义，这在孟子时代就已经很感慨，他说国与国之间呢、是妄利私义，没有利益可没有义可言，义道义没有义可言。只有利，哇！那从孟子时代就感慨成这样，那还是一个局部的中国中原哦，中原分那几个小国的时候，当然那是可以这样看的，就是说，叫做什么呢？叫做由小见大了，那是一个小国度啊，那是独立城邦啊，当年中国那是城邦国，城邦啊，分邦的，像甘地以前的印度一样。印度6000年来一直都城邦分立的，当然也会纷争了，好几次的纷争也有，但他的那个国与国纷争相对没那么频繁了。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在佛陀时代也有啊，佛陀自己都面对他的国被干掉，有没有啊？就是城邦国之间有这个麻烦事的。可是话说回来，佛陀也没对这事情发表太多的意见，他就是要求，他就是告诉他的信徒说，要人王，要建立人王的概念。他并没有太强调大一统，他没有，他讲人王，内部实践五戒这样。好了，我刚刚讲这事情，我刚刚讲这事情其实大乘的很极端的运，就是在人间的运用，他应该要。他要跨出自己国家的范畴来思考国际上面的价值，那不容易，不容易，因为各国都有各国的问题，那大家都是先搞自己，不要搞外面。那早年实际有在做国外的那救济，国内就开始骂了，我们台湾这么苦的话，已经这么累了，你干嘛把钱拿到外面去，把外汇拿到外国去，就有人在讲这种话，类似，这不是不容易，孟子时代就已经很感慨了。很感慨，那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件事情来呢？是有时候开宗明义我会讲这件事情， 是讲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方式来讲，那就是什么样思考这个呢？我们在这个七贤位当中的修行，它的核心呢，永远就是只有想自己而已。注意哦，你要知道，它就是四念处，它就是以四念处啊，四念处当中的四谛，这里有讲到修四谛，对不对？哈，四谛的苦谛为入，为什么呢？为它下手的地方。藏教就是以苦谛为出门，以苦谛为出门，就念苦啊。念苦的话，你要从哪念？你不能一天到晚啊，我苦啊，我苦啊，那不是这样子的。那哪些是苦？观身不净先苦，身体天天跟他在一起，他是不净。观受是苦，这就最明显了。那无有乐受是苦，苦受是苦，不苦不乐受都也苦啊！我怎么苦未了？苦不完，对不对？我常讲，中国人造字，拿那个脸写苦字，你看。鼻子，然后这嘴巴张大大的，像不像？是不是这样？啊，这不就是眼睛吗？闭起来，啊，这不是鼻子吗？眯起来，然后嘴巴恐怖，啊，这样就是苦，哈哈，靠看面的灾。所以中国人造字叫象形字，那苦这个字就是拿脸做象形，抠饼抠饼六啊，我管你来抠饼抠饼呢。刚开始立修还没出家的时候，我就看立修那个一，每次看他在立修就想到一个苦字，不错啊，这是就叫苦行僧，苦担子。我阿公爱讲未记啊，安尼。然后有一次他载我去，这个台南，然后我跟杨教授啊跟他用完餐了，我看他在吃饭的样子。就做新郎的行，你听好吗？啊，吃粗饱的安尼，就是啊，心里很感慨。啊，讲完了吃完，他就自己说啊，我去车上等和尚。我说好好，你休息一下。哎，外面温度你知道多少吗？没有42，也有38、40。然后他坐在车子里头啊，坐在车子里头。然后你知道我看到他的时候是1个多小时、2个小时之后看到他。啊，他已经在那待超过2个小时，你知道他干嘛？他把车门微微打开，窗户放下来，没开冷气，他居然睡得着。那是多少度啊？轰掉了，你知道吗？那我马上看那个度数，啊，有阿弥陀，那是铁壳子哎。然后我问他说：“啊，你看，我也没叫你欠钱啊，啊，我说这没，怎么可能在太完全没有一棵树哦？他也连那个什么前面那个什么那个反那个什么那个遮板的那个，我忘记他有没有遮，一刚刚有遮，有遮啦，勉强有遮。但是那个，哎，那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一棵树这样，一按那盘冷点金，而且那热到那个地上那个点啊嘎。”都要融掉了，这样啊！一困高睡又睡，啊！问他说：“啊，你们这样没有啊？以前开新南客运啊，老板都说不能开冷气，还、欸、真的，啊，他这样熬过来。不简单，哎，我看他也没有死掉啊，啊，也没有回来的时候，我注意了一下，他好像也没有中暑啊。”是这样，结果我们那个定心呢，只是在沙弥教室而已，他不会开电风扇，他弄个小电风扇，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他中暑了，光坐在那就中暑了，完全白斩鸡状态，你懂吗？白斩鸡那种型的，然后那肉鸡那种从来没看过太阳的那种概念，然后你知道后来是被广师傅发现是这样，他写在那写作业，写一写这样，还流口水。然后就整个人这样忙起啊，然后就这样定格，然后，他才十几岁，他如果像他坐在旁边的这位立修师傅一样的话，那你可想他那一天会怎样？他马上送急救。不过很遗憾，很好笑，就他们两个现在同一间寝室。 然后立修师傅就跟他讲，不能用冷气，只能够吹电风扇，是这样。所以这样也好了，这样给他抄一抄，这样。苦民，你看见吗？苦。身为人，就是以苦作为核心。我母亲往生那一次的佛期，刚好就往生佛期第二，就第一天。第一天他往生，第一天的早上早斋完毕的第一支香完了，我上去喂他的药，他在我喂药的当时啊，当下往生，早斋。然后晚上我开始讲，我母亲正在助念，正在被助念，然后我还一样，我像没什么事情一样，我讲那个开示，那个开示现在在 YouTube 上都有啊，叫做修行以知苦为入手，就讲那个。哎，我老菩萨往生了、啊，蛮苦的。那时候真的是，不过本来我就想讲那个，为什么？因为在这之前我就照顾我母亲半年了，那果然是苦啊，就我一个人照顾啊，一天睡平均合起来没差不多两个小时，这样我活着呢，我还活着，这样修行以知苦为入手，我记得是这样。那佛期开始，报完佛期，那算是第一个佛期啊。他说对了，他说他往生的话，什么事也别帮他做，就是台湾。整个包括离岛这样哈，七场佛七帮他做，跟他众生结缘，然后他的骨灰呢磨成粉，然后给鱼吃。后来我才知道怎么做那个什么，怎么做那个人骨粉，还要很香，鱼要很喜欢吃才可以，不然就没有达到我母亲的要求啊，要跟鱼族结缘了。他骨灰一直放下去，鱼吃不到，他就掉在地上了，他就掉在土里了，他是要被鱼吃。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还喜欢吃鱼。我受他影响，我小时候也喜欢吃鱼，什么鱼我都吃。那布拉鱼啊，哎呦，阿弥陀佛喽！布拉鱼知道吗？国语怎么讲？国语怎么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子鱼是吧？啊，文子鱼是吧？这么小哈，这么小，有无？嘿，在讲鬼话，你听有无？咸咸有无？安尼配饭，哎呦，阿弥陀佛喽！现在想起来，那个味道都还在嘴边呢，是这样。所以我跟我母亲一样爱吃鱼。那黄连鱼啊，连体面上讲台语怎么讲？哦，那个它煎的非常好吃，它那就是上海的煮法。我母亲很多都是跟上海师傅学的，上海厨师学的。我到后来我自己都会煎，我小学四年级我就会煎鱼的，不会。用铁剃定啊，用铁的，我那个时代都是用铁的，没什么制作什么白铁，没有，都是铁，所以煮出来的东西很容易烧焦，但是只要你没烧焦，煮出来就非常好吃，是这样，很重哦，很重这样。我小四我就会，那个电器管了，我还拿椅子垫高去煮。哇，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苦字啊，是声闻人下手最方便，也是凡夫下手。能有修道能力的人，因缘的人下手最方便的。要会修行的人，他就要这样做。这样之后，他引申出什么效果来？你当年唱功骂我的 K 我啦，怎么样？我都不会觉得苦。为什么？因为够苦啦。他 K 我那小事一桩，好不好？那都是他愿意啊，那真感谢。后来我亲近我师父，我师父我完全不认识他，完全非旁边的人都完全看不起他，那我也是看不起我师父。结果有一天，我看到我师父在骂人，哦，终于放心了。你知道我的想法是这样啊，我师父会骂人了，哦，赞。为什么？哪有一个师父不骂人的？不骂人的还能叫师父吗？而且最好骂的没道理，骂的凶，骂的狠，骂的大家会皮皮挫，这样子才是好师父。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后来说，我第一次听到我师父在骂人的时候，我感到、哦、好放心哦。那这样可以，我可以来再出家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现在才不是嘞。啊，有些师父没人我，他竟然酸呐、啊，卡底抹黑油，什么人无福报、无德心、无头壳、无智慧，就是安尼来，就这样了。你要差那么多，以前是这样子。因为我师父对我很好嘛，因为他想要骗我去那里出家嘛，他当然对我很好，他甚至还跟我说：“欸，你来出家，将来住持让你做。”我在想，那我就输了，啊，这输啊，那招惊喜啊，走中了，哪有人用利益勾牵， 这样，因为我们亲以前亲近是什么唱功啦、啊，什么广清老和尚啦、啊，黑东西没人的呀、啊，然后就应该事物应该是骂人的才对啊，那怎么会这样呢？利益交换，官商勾结，我的想法是这样。我就觉得干杯，真的要在这里出家吗？我不愿意，犹豫了一阵子，后来有一次。听到我师父在那边大发雷霆，啊哇哇哇哇哇哇！我其实他那讲话有时候听不太懂，但我看马都有够派，骂的有够凶，是这样的，是这样。然后那几个比丘尼啊，还有几个在家的，后来有出家，在我那个时候一起出家的，跑了很远，他还追过去说：“骂你还跑？”哇！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然后那老尼师跟我讲说：“哎呦，一下被许尊来拍个阿内了，是这样。”那我就问他说：“真的没有吗？他没有凶人吗？”他说：“没有哦，以前有凶人，但是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了。”那我就觉得很满意，这样好。为什么？因为这亲近忏公，当然后来离开忏公了，那忏公当然有德恨啦，有时候不好谈。那我师父就一般一般嘛。在教内有很多人看不起他，是这样。其实他不错的，他人不错的，他就只是没有那么架子而已，没有那个架子。而且他18岁出家，后来来到台湾不得已还俗，生了小孩，他就觉得他后来晚年再出家，他就没阿多跟人徛起，这不是跟人家一样。像我师公，虽然说又后来被逼的还俗到当兵，就抓去当兵，但他说医护兵从来没有结婚，也没碰过女人。然后后来他就申请提早退伍，然后去出家。哦，就怎么样？人家说啊，这个苗红根正，对对对，这个对岸大陆当年讲的苗红根正，听得懂吗？苗很红，中国共产党是红才是那个的，已经昂啊，苗红根正啊，就是出生是怎么样？这个。很辛苦的啊，那什么地主啦、商人啦、什么学者什么，那叫黑五类，那是黑五类啊。中国大陆这个是世界上少有的，能够做得这么彻底，是这样。好，那就这样啊。所以，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就知道，修行出家就是要吃苦的呀。是要吃苦的，只是说后来，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别人也这样子了，我们不太可能会去要求这样，特别是南众这边的话，也不一定是这种要求。可是我们自己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四谛当中以苦为出门，身为人就是这样子的，以苦为出门。那你说我不从苦出门可不可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啦，但是呢，有可能你会与道难相应。有可能，为什么？因为你放逸惯了，你一开始就问我说可不可以，而且呢，你又不想面对苦啊。那你想想看，四念处哪一个事情没苦呢？观身不净啊，不净会快乐吗？对啊，观受是苦，马上就来了啊。观心无常啊，心都无常，就抓不住它，密心不可得，那你就苦了。观法无我，那无我都没有可以执着的，那你一天到晚想执着，想执取啊。那现在你无我，你不得直取，那你怎么样？那都是违逆你的经验，这是声闻人他的修行内容。那么这样的基础修行，这个三贤位呢，就是先停心，停心不关乎怎么样，其实它不关乎那个修观的内容，它就是把心停下，它其实是修止。还没有到修观，到了修观，真正修观就是四念处。那我看到网络上面写一大堆的37道品啊等等，他都没写到重点啊，不是我轻视人家，不是，就是佛法的重点很清楚。他把37道品里头的四念处、四正情啊，什么都把它摆在一样地位来看，是不对的，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那么完全是呢拿着教科书讲经或者讲佛法，不是。所有37道品，就是只有四念处是它核心的道品，所有的剩下来都在支持这个四念处。 也就是修四谛，四谛当中以苦为出门的，就是这样修的。所以四圣不是四圣谛，四念处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后来近代的大德呢，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并且强调的，大概就是妙心长老。妙心长老讲四念处，因为他推这个什么，他是主要弘扬这个瑜伽师地论，那就是在讲四念处的概念，大圣含有大圣的内容。好，那么这样了解了之后呢，进入到了加行位。加行到底是什么叫加行？是增加东西，还是在既有的内容上加深？理论上说，是在既有的内容上加深。我说过了，就是四念处啊，没有新的东西。但是，也可以说加上新的东西。什么概念呢？就这样讲。我本来修观息，观身不净，比如说这样，那我就专注在观身不净上。但是我如果加了一个概念呢？我相信身不净。我现在观身不净，我除了要知以外，我要加强信心。再来。比如说我丢开什么的，比如这样讲，我要专注呢，任何事情所见，生活中或静坐当中，我要检验所有任何我感觉贪染清净的，那都是错，因为什么？那就叫做与观身不净相违，就是恶，以生恶令断。那未生恶令不生什么概念呢？就是本来观身不净，那在我的一切生活跟观察或静坐的观察当中，我可能跟人有应对吗？我可能想念到谁吗？我可能甚至于我过去有婚姻有情感生活吗？都不知道。那你呢？面对一切众生，你只要有一个念头，有一个念头不认为他身是不净的，哪怕你不一定起淫欲、起贪爱，不一定。你只要有个隐藏的念头是这样，甚至于你看待天人，你已经禅定当中渐渐的能够看到天人鬼神了。这时候你如果还有一念隐含着欲生不生的那个念头，认为他好像很庄严，不一定美丽哦，不一定贪爱哦，他说，哎，他身心好像很干净，这个天人好像很干净，这个念头正要起。隐隐约约要起不起的时候，你就已经观察到了，然后这个时候说不可以，身不净，我要增强这个信心。嘿嘿，我还没有坚固。嗯，对哦，怎么样观察？观天人也不净，你要有能耐这样观。哎，是不是修的内容没变？那你说有没有增加？有，在技巧上，在观察的。这个时间点上，你加入了新的东西，什么东西？本来观身不净呢，就是一个概念，身不净。好，来，我来观它。什么时候你就观它？你静坐你就观它。哦，那离了静坐，生活中你可能只是让它相续而已。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任何时间都在正勤当中，叫四正勤。任何时间，任何一个念头，只要跟身的执取有关，以身认为不认为它不净的，那就叫做不认为它不净就不对了。你不一定要认为它清净，你不一定要贪爱某一种身体或贪爱你自己的身体，都不一定。你只要面对自他，我们讲嘛，自他跟自他合这三个境界都是不净的，自身不净，他身不净，自他不净，也就是客观的来谈。整个身体不净，那请问你，这是人间的身体。那当你见着修的时候，那天人呢？一只狗呢？你看现在人抱狗抱得跟小孩，跟抱到自己的小孩一样。哦，是这样。那当然这是你的权利啦，只是说，其实很脏呢，上面那毛茸茸的，其实很脏呢，都是有过敏源的呢。但他不会觉得脏嘛。那就是不会觉得脏，当然也不一定觉得它净，那只要这样都不行， 那就是以身恶令不生，令断，你就要观察了，哎，是不是加进去了？所以说它叫加行，是在既有的观身不净这件事情上当然加强，可是呢技巧上态度方法上呢它细腻了，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就叫加行。你听好不好？这叫加行。那我技巧就很多啦，你比如说观身不净是这样子，那如果呢，如果哎，我一见这个人或一见这件事或者一见这个物，好，当然物有时候跟不净比较无关了，但是那个就是法了，法啊，一个法，法在那里啊，观法无我啊，比如这样，我这么一观察，他说，哎啊，这个哈，你说他钻石戒指摆在那儿，然后说定价多少钱，那是人去定的啊，因为量多量少啊。然后就把它做成这样这样，然后呢，将来就是拿了呢，放这个盒子里头，被人家拿去求婚，然后就套在某人的手上，然后那个女生就这样感动到哭呢。这整个流程呢，就是这个钻戒儿的价格。所以这家公司正在运用这种人类的想象来赚这个钱。说穿了，不过就是一个透明石头而已啊，钻石啊。钻石不就是透明石头，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对啊，那跟玻璃本质上没差别啊。所以啊，为什么叫钻石？因为它比较硬。那你拿个玻璃去那里弄，套在那个女的身上，她难道会拿榔头来测试吗？有必要吗？对不对？对不对？这总而言之，这两样东西都比手印，这样就对了，是吧？那这样子就变成那颗钻石就变成多少贵？你不是这就是想运嘛？听懂吗？想就想出那个价值来，那就是想运嘛。哎，你这样观察到了，你这么看到这样，以前呢，你是一个少女，或者你是一个成熟，OL，Office Lady。讲，所以你看那东西很有感。现在你是个比丘尼了，你走过去这么一看，噔噔，吸一口气，然后看到他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噔噔，刚刚我这一套想法全部出来，这叫做什么？以身善令增长。这时候你的价值，你不是在停留在初阶的三贤位那里，那时候你三贤初阶三贤位只是说，哦，这个是。无常的啊，这无我的啊，这个价格呢也是骗人的啊，就这样就对了。现在不是了，现在加行是怎么修？哎，我起正念呢，继续想下去。如果钻石是这样，那么其他的是怎么样？那它周边是怎么样？那我住的寺院又是怎样？人家吃的好，煮的好，煮的不好，或者我住的疗房好不好，或者我什么什么什么的怎样怎样，那不就是都一样吗？如果连钻石的价值都是被想象出来的，那我身边哪一件事情价值不是被想象出来的？那为什么我会在贪着这个价值？一定说哦，我值啊什么？哎，你开始想这些，以身善令增长，这就是开始你第一段所谓的四个阶位，四贤位，后面四贤位是暖顶忍是第一。第一暖就是要你勤，就是加强的精进的去修，勤就是精进。为什么？你要暖相要起来啊，所以你不能够说坐在那里我才想一下，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不是的，不是的。是一个正念起来，噔噔噔噔，一直追，一直追；一个恶念起来，一直断，一直断，一直断；一个恶念未起来，就不让它起，不让它起。你随时都在断恶修善，断恶修善状态。这是不是加上去了？它加什么东西呢？还是在加四念处的东西？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对不对？我正勤要勤什么？勤于修四念处，这叫正勤。世间人，我说过，世间人他很勤劳啊，那勤劳什么？勤劳赚钱，勤劳贪爱，勤劳生气， 勤劳搞什么？搞国际关系啊，是这样。最近那个拜登跑去找阿联，嗯，阿酋就是沙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跑去，他以前在骂人家，因为呢有人写了那个不尊敬阿拉的事情，人家那沙特阿拉伯的人那个老大那他就怎么样，他就把他干掉，找杀手把他杀了。他杀了之后呢，这个拜登那个时候还没当总统啊，他就火大骂他是。在伊斯兰教里头骂人家贱人是非常难听的，他骂人家一国之王，那时候还当王子还是他还当国王，他骂他是贱人。啊，《甄嬛传》不是有贱人吗？是不是这样子？那华人在骂贱人还也是难听的，但是那个是在他宗教里头贱人是很糟的，他就骂。就最近呢，最近他笑嘻嘻的又跑去见他了。这次美国总统跑去找他，那开始就有那个站在这个比较反美国的那个人，那些名嘴啊，他就说你看这是他是负荆请罪，然后他把美国总统这样去叫做负荆请罪。这里有时候你就看到这人类啊，这脑袋不知道在想什么，就是善恶之间都是他自己规定的，那你为什么不这样想？你就想说，哎呀，美国为了国际上面的平衡，他连这个事情愿意低声下气，果然是政治家，该硬就硬，该软就软，换了位置当然就换脑袋，因为不同空间就要讲不同的话，政治就是这样啊，政治死死板板的就不叫政治。哎，你为什么不这样想呢？再来，你想想看，如果你他骂他贱人，然后你现在又去找他，他居然还贱你，哎。那又什么意思？相互有所求嘛，政治就是这样啊。较早咱两个无关系，都修交啊。啊，今嘛有关系啊，咱都要来修车啊。你给我一点什么，我给你一点什么，你也好处，我也好处。至于以前我骂你贱人，那是骂给别人听的啊，你也了解。啊、就这样，啊，就没事了。政治永远是这样子的呀。你不能说他是骗术，那叫做什么？众生是多元角度的，你就永远在多元角度当中摆荡，这就是无常。你连这个你都观察，这就是正勤。你如果是看看这些世俗，然后傻乎乎的跟着他们跑，这些口嘴巴在讲的，你就傻乎乎的在那，你看的叫政治。那你如果懂这些人间，这就叫正勤，善恶。你看到的是善恶，那以身善令身长，为身善令身。那以身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处处还是这样。这是大乘的修法，人间善恶你也看，声闻的修法就修自己。我刚刚讲了，那颗钻石怎样？你以前爱，现在要不爱，都是你以你为核心，那就是声闻修法。就这样，两个差别而已。修原法界修，原众生的利益修。我为什么这样讲？为众生利益修，因为拜登去那里可能造成区域和平啊。那区域和平就是世界和平，不要再干架了。我说啊，你没有说拜登是坏人啊，你搞了俄罗斯跟他打架，跟乌克兰打架，这个都没办法考据的啦。但现在他去那里了，啊，因为什么啊？然后他很有办法。以色列相对的就很担心美国去出卖他，那不会。他还把以色列的老大去跟阿联呢弄到一起，让他们握手，真的假的？能不能维持多久不知道，但起码他能握手，他能做一点好事，啊，假设是这样，那这样我们来看，所以以身善令身呢，就是大圣的修法，就是啊，在国际意义上是什么？不是说我们的出家人要去管国际的事，不是说啊为众生松一口气，啊那是有价值的事情。你这样叫做以身善令增长，他以身善了，你也让他增长，你可以随喜这件事，但不要涉及政治的对骂，也因为不因为这样而跟他对立的人，你就去对骂，对骂那你就是什么？你就世俗的对，你不是修行人，你是在世俗当中选边的人。修道人不是这样子，修道人观察世间，但不选择世间，一切世间都是好人。哪怕这两个对立，两个都是好人，因为他们都在为他自己国家的利益在做。 观察世间是这样观察法，所以叫做以身善令身长。那万一他们打仗了，那我们说以身恶令令断，为他回向，战争早日停止。这是你看看修，修还是修四念处？修四念处啊。国与国的战争，其实基本上就是因为法执，就是法与法的执着，与这个金钱啦、石油啦、地位啦、区域之间的平衡啦、武力啦，那这些都是要他拿来对他国民作为什么？作为作为说相的。我要我的领导地位够，有两种想法，一个就是我维持和平，第二种想法是我维持强大，我维持霸权，只有两种可能。那一个好的人王，佛教说好的人王是维持地区的平衡，那是人王。但是要求霸权，那就会对抗。人类一定会这样，你把枪杆子对着我，那我也枪杆子对着你。我们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叫做恐怖平衡，那就是霸权的行为。佛教希望的是都好的行为。虽然有人很怀疑啊，世间有都好这件事吗？你好我也好，有这件事吗？这就是靠智慧啦，这就是大圣的智慧，也是人类活在人间该有的智慧。像这些，你如果修大圣的以身善令增长，以身恶令断，那就这样，要这种思维法。那声闻人在禅修当中，他只观自己的善恶，也就是四念处呢，到底修得好不好？在没有进入四正勤之前，他就是起一个念头正观他，单独起一个念头，该是不净就不净，该是苦就是苦，无我就无我，无常就无常，他就定格在那里。到了正勤的时候就不是了，他是随勤，就是勤劳，随时都要对境的，逆境对缘，你都要懂得这样修。所以他说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他那个以没有说什么时候的以，你懂吗？没有任何时间段，只要生恶你就要断，听懂吗？这样他才要勤呢、啊。我要这样讲，哎，现在哈，我先生恶一下啊、哦，等一下我进紫观堂，我再来生善啊、哦。那么现在我恶心遍布了，我怎么跟人家吵架了？这就不叫正勤了。修行，等一下啊！修行，我现在出禅堂了啊，我就不是修行人了啊！来来来来，没修吗？来，没修哩。我经过禅定的训练之后，词汇很多，那叫正勤吗？没有。当然了，没有那么极端了。声闻人在还没有修正勤之前，他们也不至于这么极端。他就是到了禅堂里头去，建一个境界，起一个境界来观察。或者专注一个境界，观身不净，就专注这个境界观察。至于出了禅堂，勤不勤的，用不用功，怎么样，随他因缘。但是到了暖胃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他有深的禅定，他随时呢断恶修善，以生恶令不生，令断；未生恶令不生，以生善。就他生长，什么时候任何时间生善，对任何境界生善，在他声闻法上面生善。比如说啦，我观察身是不净，那就不净了，什么都不净了，男女一切众生、亲戚朋友、自己他人都不净，随时就是酝酿在那个不净当中。那已经知道不净了，那不净是顺于法的，那叫善，那就要让他增长。他用什么东西增长？他用禅定增长，他用他禅修当中的余势，剩余的力量。他出禅定之后，他还是一样有那个余势继续修，那叫正勤。有这个方法来入什么？入暖胃，很合理啊。暖是什么意思啊？钻木取火要热起来。请问热是什么热法？我昨天不讲了，我上堂课不讲了吗？就一直钻才会热嘛，有没有道理？所以。四正勤是修暖胃，很容易理解，不用背，就不用背了。我拿了景象给你看，你就听得懂了。 对不对？所以四正勤修入暖位。可见你看三十七道品，固然你可以混的修，但是呢，它三十七道品是它有它特别个别的用对应的果位的，或者叫做阶位的修行阶位的，是四念处呢，就在什么呢？就在这个三十七道品的一开始就下手修，它就是所谓的资粮，你要栽培这个资粮。到了你真正要进入暖位的加行，为什么要加？我就说过嘛，在你既有修行的内容上面再增加内容。什么增加内容？修的对象没变，只是怎么样？技巧时间增加了。任何时间，我那个技巧都要看到怎么样？断恶修善，令恶不生，令善增长。啊，这就是一直在磨，一直在磨嘛，对不对？叫做勤嘛，勤嘛。你说啊，你没有修禅定，光这样讲有用吗？有啊。你念佛也是这样概念呢、啊。你入了情位的时候，你要入暖位是什么概念？就念佛念的感觉怎么样？感觉那个佛号有在耶，没有那个跑掉耶。你凭什么能这样？那就是暖，温暖嘛。他都在我旁边，是不是温暖？你怎么能让阿弥陀都在你旁边？然后阿弥陀佛的感觉都在，除了一字念以外，没有别的。啊，三五天才想起一句阿弥陀佛，你说你会感觉暖吗？没有暖，很寒，好吗？一点都不暖，就冷了。有LINE里头，我知道很多人都很讨厌问好图。有没有每天早上都会有人，就是会有人寄那个什么早安早安，这样忙死了，是无聊死了，这样但不对，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还是要保持住，你懂吗？为什么？因为这就保持你记得我，我记得你，这就是一种温暖感，将来有事相找才不会太怎么样，太冷。平常时没在烧车，现在都事情啊，才要来找我。所以很多社会人啊，特别是中年之后进老年状态的，他特爱发这种问好图，你懂吗？是这样。所以我后来才发现说，也是要，也是有时候才必要。你不能调侃他，你也不能轻视他，他是一份好意，他把你当作一个未来还会在一起的，有需要一起合作或有需要彼此之间关怀的朋友，虽然现在没事，就这样。好啊，这跟君子之交啊的天涯咫尺啊，其实有关。因为真正的君子，他心是不变，他看人是不变，自己的那个人格是一直在增长，而对方也在增长，这两个是君子。对方都在增长，所以他不会怀疑你变坏了，或者你远离我而去。那一般来讲，儒家的君子一般都有什么呢？都有胸怀天下的概念。所以既然我都胸怀天下，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谈的就是天下事啊。天下事你也看得到，我也看得到，所以我们不会觉得生疏。人家儒家是这个概念，所以他才会谈，他才会后才会转出。当然，这是不是儒家的概念，我们不能这么说了。但是，他是在儒家的环境里头产生这种君子之间的概念。那不要过腻，过腻了呢，就生懈慢，侠尽生懈慢。这个在《论语》有就讲到，所以才会推演出君子之交啊，咫尺天涯，天涯咫尺。咫尺张向天涯，就不要腻；天涯向咫尺，不会忘记。是这样的，那这是道人的菩提道人是这样，没有错。所以你引用来佛法来看，菩提道人就是发菩提心的人，就是这样子。他对待朋友，他不会忘记他，即使没有问好，他也永远记得，因为我们都在念着众生，所以随时可以走在一起。不过话说回来了，实质上是怎样？实质上是还是要发早安图。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人心比较没那么笃定，所以说不像古人这么笃定。这第一种。第二种，古人怎么发早安图？ 写一封信寄到对方都要一个月，人家还骑马，人家还要过河，然后才送到对方那里。你没什么早安图好弄，所以当然是天涯咫尺，咫尺天涯，对不对？现在人不是啊，一秒钟你就可以回忆一下我，你都不愿意发，算了，以后见了面，你是你，我是我，现在就会变这样，所以说怎么办？还是得发。好，就讲到这，这就是古人讲的，佛教讲的，不能执理废事，因缘不同了，你的做法就不同。大家听懂吗？是这样子的哈。好，以上是这么样子。那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啊，加行位。讲到这加行位，我们今天这堂课要强调一件事情。我告诉你，我今天讲这些，你在经论上面是读得到、看不出来的。啊，我也偶尔去看了一下网络上面这些各法师啊、长老讲的呢，通通没讲到这件事。就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加行，加行的修的内容是不变的，但是技巧事实上是变的。所以你看看，情味就会增加暖，就是在进入暖这个加行味的时候，它一定从事正情，根本不用背，理所当然会这样。那接着呢，暖顶，那顶又是怎么回事？用什么方法上去的呢？嘿，我们下一堂课再说。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志归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志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休息一下。